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恩师在北京，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慧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月13日。第一部分，1992年5月是师父在北京大法开传的时日，那时各种各样的气功都在传，真的假的，好的坏的，很多人都分辨不清。师父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从而让更多的有缘人得度，就在北京开了几个咨询点，以治病的形式传法度人。其中一个咨询点设在金峰宾馆，当时去看病的人很多，每天夜里两三点钟就有人去排队挂号。我头一天去的时候，咨询点那里连个凳子都没有，很多人都站着，看一个走一个。当师父给我调理时，我感到晕得很厉害，又吐又恶心，不知师父从何处找了一个椅子让我坐下。第二天我又去了，我对师父说，我不治手了，我的腿怕风怕冷，请师父给调理调理。师父用手呼啦了三下就完事儿了。当时我不懂气功治病，悟性不高，心想怎么这么快就完事儿了，就站在一边看师父给我的一位朋友调理。调理完之后，我又对师父说，老师，你没有给我治好，我还难受。师父笑了说，你不让我治能不难受吗？接着师父喝了一口酒，给我喷了喷脖子周围和手，我连声谢谢都没说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腿重得像是灌了铅抬不起来，因为快12点了，我还有三个孩子上学回家吃饭。回到家我就忙着做午饭，等我做完家务活后刚松了一口气，抬腿一看，腿膝盖冒了两个大包，像茄子一样紫，原来的病痛也减缓了许多。心想这位气功师功力很强，心中暗暗的佩服，还想再去找师父看看，但号挂不上就没有去成。当时不悟，总想治病，现在想起来很惭愧。第二部分，师父在南礼士路组场做气功报告会，师父叫大家坐好，让每个人想一下自己哪儿有病，自己没有病的想一下家里的人谁有病也行。我按照师父说的做了，当时感觉全身热乎乎的，不知怎的还不自觉地抡了一下胳膊。在弘法的日子里，凡是北京的大公园我都去过。我记得有一个星期日在中山公园，有一个人是个罗锅，师父给他拍了三下，罗锅慢慢的就直了。在场的人们情不自禁地为师父的功力神通拍手叫好。还有一次，师父召集各点的负责人开个小会，了解各点弘法的情况。当时没有地方，就在一个工友家。开完会后，师父站在门口，我们一个一个的往外走，走到师父跟前，师父把每个人的头都摸了一下。当时我不知道，也不明白师父摸头的用意，但是心里知道肯定是好事。后来从转法轮的书中知道了是师父为大家灌顶呢。当时真的感觉到从头到脚一股炙热的暖流通透全身。回想起师父在北京传法的神奇事，简直是太多了。孙宝荣当时是个植物人，他的家人把他从医院里偷着背出来请师父看，结果在师父强大的功力下 奇迹般的好了，恢复了健康。北京还有一个汤老头，他因心脏病住在医院里，第二天大夫们就要给他动手术，他头一天从医院后门溜出来，请师傅给他调理。经过师傅的调理，汤老头严重的心脏病没用手术就好了。第三部分，我是参加师傅第三期学习班的弟子，那时我也不懂气功，师傅的讲课使我茅塞顿开，师傅讲的法理我越听越爱听，全礼堂没有一个说话的，比任何一个场所都安静祥和。每节课一个多小时，余下的时间教功。那时没有材料，师傅和他的弟子给大家手把手的教功，亲切可敬，教完功后就给大家调整身体。有一次师傅让大家站好，把右腿提起来往地下踏，师傅喊一二三，说把左腿提起来往地下蹲，师傅又喊一二三，大家都感到轻松愉快，说不出的喜悦啊。师傅办班讲课是晚上六点半开课，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我就出发走路去听课，每天如此直到办班结束。在课堂上师傅给大家开天目，在讲到多维空间时，把桌子上的一杯水轻轻一拉，那杯水就一串串出来好几个水杯，有人看到水杯中有水，我只看到一排光影。因为师傅讲了人的层次不一样，看到的景象也就不同。有的人说八大金刚、护法神、释迦、菩萨都在师傅讲法的场里，我看到的是满礼堂的墙上都是师傅形象的光影。师傅的法理吸引着我，当时真有一种不愿意回家的感觉。课堂上师傅还给大家下法轮，叫大家都把手放在胸前展开，问大家有什么感觉。当时我就觉得我的肚子热乎乎的。1993年4月，中国法轮功出版，师父在航天部二院礼堂给有缘人士赠书，我也参加了这次赠书大会。师父说这本书能叫人心向善向上修，师父的讲话不时地激起热烈的掌声。师父的赠书刚结束，与会的很多弟子都跑到放书的地方购书，我挤上去购买了十几本，晚上到家都十点多了，第二天我才看这本书。我就随便一翻，发现我写的心得体会也在书中。这个心得体会就是师父办班时要求我们写的作业。当时很激动，挺高兴的看着《中国法轮功》这本书。第四部分，1992年11月，我去听师父讲法。在休息厅，我请了一张师父的生活照片带回家，放在我家书房。第二天早上我练功时，眼睛是闭着的，突然房子全都亮了。下午去问师父，师父说是好事，不要追求。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师父很亲切。望着与师父的合影照，我想起了有一次大家都在礼堂门前等着，师父来了，都自觉地站在两边欢迎师父，请师父先进礼堂。师父给大家单手立掌施礼，我也学着师父的样子单手还礼。结果老师上课前第一件事就是纠正佛家的礼规。他说，师父给弟子单手施礼，弟子应是双手合十。当时我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耳根，自责自己不懂礼规。师父的这次讲法让我终生难忘。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和无数磨难的干扰之后，今天想起来当年不知和师父见了多少面。师父讲完课在休息厅和大家并肩同坐一条凳子，给学员签字。 当时我没有东西可签，有位佛教的居士给了我一本佛教的经书，我问师父能不能签，师父笑了笑，拿过去就签上了师父的名字。我感到自己真是太幸福了。几年来，不管邪恶怎么干扰，都没有能动摇我修炼大法的这颗坚定的心。请师父放心，我和工友们都紧跟着您走过来了。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合肥法轮功传授班二三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1994年4月，我参加了安徽合肥法轮功传授班，在这之前我已经连续6年看各种气功、宗教和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但是真正去外地参加一个气功学习班，这还是头一回。总共有2次，第二次是同年6月，参加济南法轮功传授班，2次都是我们当地学员组团集体参加的，不然的话，我恐怕也得不到这样的信息，促不成这样的机缘。合肥法轮功传授班是在安徽合肥党校礼堂举办的，有1000多人参加。记得第一天，第一堂课，我第一眼看见师父出现在主席台上的那一刻，内心一阵激动。师父走上主席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稳健。师父坐好后，要求台下前排还未坐好的学员尽快坐好，保持安静。接着，师父开始讲法。师父的9堂课讲法，从头到尾都在讲法理，而且是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所以我当时听课的时候全神贯注，生怕漏听了一个字。包括后来在济南皇庭体育馆第二次参加学习班，也是这种状态，生怕漏听了一个字。以前我最喜欢读的书是佛经和道德经，但是虽然我喜欢读并且相信，可是他们并不能使我发生改变和提高。而师父的讲法则不同，大法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清楚明白地阐述了人为什么要修炼，修炼提高的方法、途径和道理，还讲了生命、宇宙的更大法理，包括修炼界秘而不宣的秘中之秘等等。更主要的是，我们后来在个人修炼过程中遇到的磨难以及过关的方法，就跟师父讲课时讲的一模一样。不管是心性上的磨练，还是身体上的消业，只要向内修、向内找，坚定大法，都能过去。所有大法弟子的修炼实践都是证明。那时全国无数大法弟子都是遇事向内找，遵照真善忍修正自己，是一个多么祥和的修炼团体，而每个大法弟子的身心受益都是来自于大法。我记得第一天晚上上完课回旅馆的路上，感觉全身轻飘飘的，从来没有过的那种轻松的感觉，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第二天上课的时候知道，原来是因为第一天师父把我们身上不好的东西摘掉了。师父还讲，今天就不同了，会有病业反应。当时第二天课结束时，我就看到坐在我后排的一个女学员难受的坐在那儿哭。参加学习班期间还有几件事我印象挺深。有一次上课前，师父从一个走廊经过，走廊不宽，我们学员站在两边，师父从中间走过。走到我面前时，师父停了下来。师父自言自语地说，看看几点钟了。从口袋里掏出手表看了一眼，然后把手表放进口袋，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拐弯上了室外楼梯，又很随意地回头向我们的方向看了一眼。这件事情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师父站在我面前的那一刻，我的心特别的静，是一种我根本就达不到的静，之前没有过，之后也没有过，到现在我也达不到。 所以印象特别深。打个比方说，比如一泓湖水，这种静不只是湖面静，而是湖面下面的水也很静，是一种很深的静。我现在相信，当时师父是特意让我体验了一下那种静的感觉，只是表现得很随意，表面上好像什么都没做。最后一堂课，上课前，我看见师父站在礼堂正门外的台阶上，师父站在台阶上端，我站在台阶下面。我仰望着师父，师父身材高大伟岸，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摞学员的学法心得。那一刻，我感到师父做这件事情是多么的认真啊，会亲自来收学员的学法心得。我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学习班，所以我也写了一份心得体会。我记得我最后写的四句话是：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世度，更向何世度此身。最后一堂课结束的时候，想到要离开师父了，心里有些难过，便宽慰自己，师父法身还会跟着我的。临分开前，师父为我们转大法轮，我记得离开礼堂往回走的时候，全身充满能量，这种状态一直到家都是这样，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就像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讲的那样，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保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心性已经跟上来了。当时真的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参加学习班给我身心带来的强大震撼，这种感觉回去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逐渐消退。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我生命的新的起点。从此我走上了正法修炼的道路，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请听林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无比幸运我参加了师父在广州讲法班，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0年5月17日。1994年12月份，我们得知消息师父要在广州办讲法班，因为听说票早就卖完了，我们到处打听还能否再买到票。去郑州听过师父讲法的同修说，就是买不着票我也要去，我就是从他那里听说师父要在广州办传法班的，听他这么一说我就也想去。可是我面临一件难事，丈夫在外地打工不能回家，孩子还小没人看管。同修说，我跟我丈夫商量，叫他帮忙照顾你的孩子，这期间孩子的生活费用我们回来再算，你到单位请十天假。这事就这样安排好了。1994年12月18日，我们六个人一起乘火车到达广州，在其中一名同修的广州亲戚的帮助下，我们住进了广州军区招待所。离师父讲法还有三天，我们每天去体育馆看一看，看有没有熟人能帮忙买到师父传法班的票。体育馆那边每天都能看到好多人，有的在练功，我就感觉到手心脚心头顶都有东西在转动，能量场很强大。21号开班了，体育馆周围站了好多人，看着学员们一个个都进入会场，我们进不去，我的泪水忍不住往下流，特别后悔6月份师父在郑州讲法时自己没去，机缘错过了。我一直在盼呀盼呀，想早日见到师父，如果这次见不着，将是我终生的遗憾。这时，我看见武汉练功点的一位辅导员和一起来的同修在讲话，他俩和一起来的那位同修走到我面前说，有两张票，你和年轻女孩进去听课，我们站在这周边再等等。 我高兴地拿着票进去找到座位，座位是师父身后大约十排之内，看不见师父的正面。我想，不在师父的正面是否有什么影响呢？师父在讲课中就说后面的也落不下，因为我刚学法不久，悟性不高，听师父这么说觉得很神奇。师父给学员们调理身体，让大家想自己的一个病。我想的是我的心脏常常发闷疼，师父挥手时，我就觉得师父的手进入我的胸部里边，立刻有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身体轻松。我看到师父手上抓出些黑不黑白不白的黏糊糊的脏东西。师父叫学员们听到师父喊一二三十跺脚，可师父还没喊到三，有的学员就先跺脚了。师父就说学法有这么积极就好了，大概意思我们都能听到跺脚不整齐，师父让大家再来一次。我想师父多慈悲啊，对学员们这么负责，看到师父那么慈悲祥和，我说不尽的感动。师父讲法时能量场很强大，我感到身体发热，脸热乎乎的，眼睛流泪，有时睁不开，听着听着我居然睡着了。后来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我想师父好像是在说我，以前我总是头痛，整天迷迷糊糊，师父怎么什么都知道，真是不可思议。师父每次讲法都是提前到会场，很多学员围在师父身边，我也急忙走到师父身边去，想离师父近一点看清楚点，可是不知怎么发现我又站到师父背后去了。我举手去拉师父，有一种力量把我的手推了回来，我一愣，啊，明白了，这行为太不礼貌，是对师父的大不敬，以后再看到师父我就站远一点看。有一天我们三个同修听完课回招待所，刚进招待所院内，一辆面包车从我们后边开过来，同修一看是师父来了，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喊师父好，给师父双手合十，师父下了车向我们招手微笑。广州讲法班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去，我心想以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师父。广州讲法班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幸福难忘的日子，二十多年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了，师父给了我全新的生命，让我明白了转法轮中讲的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向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一念就最珍贵，因为他想返本归真，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走到了今天，千言万语表达不尽对师父的感恩。二十多年的修炼中，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跌倒过又爬起来再往前走，我要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跟随师父返回家园，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Thank you.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李洪志先生在瑞典传功讲法。明慧记者李晓，瑞典哥德堡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1日。1995年4月7日至14日，这是瑞典法轮功学员最最难忘的日子。那是因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结束了在法国的传法教功后，来到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传法教功。这是李洪志先生到海外传法教功的第二站。李洪志先生用和蔼的语气给学员讲述了生命的意义以及返本归真的道理，还讲述了修炼的原理以及生命必须遵守的准则。有幸参加当年七天学习班的学员回忆当时的情景，至今依然感到震撼。当年有100多人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的七天传法教功班，他们大多数是西方人。皮尔优是其中之一，他是瑞典哥德堡医院资深注册护士。他回忆道，我记得师父在哥德堡传法介绍班上，我们有很多人参加。当时师父让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身体有病、疼痛或者有问题的地方。我自己的后背已经疼痛了2年多，夜间难以入睡。我正想到这里，突然间感到一阵风穿过后背进入身体，身体当时就感到一身轻，多年的疼痛瞬间消失。我明白了大法的超常，亲身感受到大法的力量。当时李洪志老师为了能让大家听得更明白，在讲宇宙的结构时，一边讲一边在展板上画。皮尔优说，师父告诉了我们关于宇宙以及我一生中一直上下求索的很多事情，他讲解了关于人生、生命的起源以及生命的意义、返本归真和生活中要做的事情。皮尔优说，师父告诉我们找回真善忍，找回我们灵魂最根本、最纯洁、最善良的本性，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皮尔优接着回忆，师父还告诉我们会经历各种考验而崛起，不断地修正自己，不断地升华，从而可以回到我们生命最初的来源。师父还教给我们不要害怕困难，要心怀慈悲与隐忍去面对困境，要处处与人为善，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这点真的非常重要。他说，当我们走进课堂，大家都深深体会到师父对我们的关心。他知道我们都是西方人，所以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甚至是一些很愚蠢的问题，师父都会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皮尔优回忆，我记得师父当时讲了善恶有报的法理。我问师父，我们所有的人在人生中都曾经做过不好的事，大法能帮我吗？师父看着我严肃地说，可以，大法可以帮你，甚至包括无明中你不知道你所做过的。我意识到师父是指我的往事前生的所为。皮尔优说，在为期七天的讲法班上，我们一起练功，人人都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大家都精力充沛，一直是欢声笑语陪伴。我当时有点宵夜，如头疼、感冒，有不同的症状出现，但很快症状就会消失，然后是身体一身轻，充满活力。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这般轻快的感觉了，这真是太神奇了，心里充满感恩、激动。多么的幸运啊，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美好时光。皮尔优说，我已经修炼25年了。他感到修炼中会慢慢对别人更有同情心，这几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只要读大法书，练功打坐，在困难中升华自己，我们的修炼人和其他人一样也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不同的是，在困难中我们会慈悲对待并宽恕他人，我们不会报复别人，反而用宽容对待。我们积极看待事物，当遇到困难时，我们正面看待，把它变成好事。大法教我永远要尽量这样做。他说，每当我想起这25年的修炼历程，我总会禁不住泪水盈眶。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默默地保护着我们，帮助我们。每当我失去信心，彷徨停滞不前时，师尊会借同修的互相帮助、交流与经验分享，重新点燃我心中的希望之光，鼓励我重启征程。我非常感激师尊无比的耐心，从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我最艰难的时刻，师父总是以无尽的慈悲默默地帮助着我们前行。我永远不会忘记师尊的慈悲。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